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你收听的节目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最近聊到的都是 ETF 存股哦，这个概念呢，我觉得也是很多投资小白或者是小资族比较容易入手或者是最常听到的模式。那其中有什么样的细节，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呢？我们今天一样会邀请到雨果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也是很简短的和大家聊聊基本的概念。那其实更多时候就是要建构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投资观念，你也不见得一定要 ETF 嘛，也不见得是股票嘛，最主要说你根据自己的资产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你可以去承担的风险，我想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不然很多人说，对啊，有些人真的是为这个投入投资市场哦，赚了好多钱啊，好羡慕啊，一定是会羡慕哦。可你要看人家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啊，或者是他承担多大的风险啊。如果你真的无力去承担哦，你也许就得采取相对保守，但是你会觉得是比较稳健的模式。至少一定要做出一些些微的改变，那真的到小有资产的时候呢，也许你才可以做更加大胆的投资跟尝试。在今天节目当中，同样会邀请到雨果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进入精彩的访谈之前，先听到是张新杰诠释的彩虹。
若有感动，请牢记在心中。
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雨果的投资理财生活观的粉丝团版主雨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哎，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
邀请到雨果老师哦，跟我们分享啊，真的是大家这个讨论，我反反复复不知道讨论几年的 ETF 哦，因为毕竟这是很多人觉得相对比较安心的投资理财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当然是在我们实际上你已经有一些资产规划，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个取向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啊，你去做一些选择。那我也蛮常遇到，就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他们其实多半啦、啊，其实薪资一开始的工薪哦，就是每个月的月薪啊，其实待遇也真的是很普通，那他就会想说，那这样子我有法真的进入投资市场吗？感觉你还是需要一个基本门槛嘛、嗯，就是生活都已经快过不下去，你还要网论投资呢？可是他又觉得投资很重要。那除了一开始先累积到一定的资本之外，有些人会说，那我是不是需要适度的去借贷来帮我去做一个最初的或最基本的投资？可是大家也知道，借贷这种东西，你知道借了就是要还嘛，心里就是会有一种摇摆不定。那、啊、现在有银行动不动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借钱，我也觉得很烦。那、啊、实际上，雨果老师怎么去建议说，我们真的有这个资金的需求，或是我有投资的渴望，那我真的有必要到说我需去用借贷的方式、嗯，去用信用贷款的方式来弄出一点钱让我去投资？
我觉得投资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它是你的闲钱，
嗯，
你才有办法放长，然后等到它赚钱。你千万不要期待你这笔钱放进去，然后下个月它就赚钱了，
嗯，
或明天就赚钱了。大部分都抱持这种心态了、
嗯，
所以都抱不久，然后到最后都会变成按个三五千块赚个50%，赶快出场获利了结。
嗯，
就只要买进去是赔钱的时候，他就一直抱，他想要抱他回来，可是殊不知他会下跌，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嗯、你就看到他跌10%、20%、30%，然后永远不知道怎么办。大部分人其实会碰到这样的困境。投资上来讲，可不可以借贷？我认为尽量不要。
嗯，
但是有一个条件可能是可以的。
嗯、
举例来说，假设我现在每个月都固定存20000块。去投资定期定额买 ETF， 可是我今天刚好碰到像金融海啸这种大盘跌了30%、50%了，
嗯，
哇，大好机会！可是我手上没有钱，我还是每个月扣20000块，
嗯，
等我再继续扣下去，股市都已经涨回来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考虑，我会去办一笔信贷，
嗯，
那我这笔信贷的每月还款金额，我可能尽量把时间拉长，金额拉到越大越好。嗯、那我记得现在最多还款期限是5年或7年嘛，看个人的贷款条件，嗯，假设可以贷到7年，那我就看。我的贷款条件在每个月可以还20000块以内的情况下，我可以贷到多少钱？
嗯，
哦，为什么是20000块呢？因为我每个月本来就要存20000块嘛，
反正就有20000块的闲钱啦。
对，那我这20000块就变成我先跟银行一次借回来，我今天单笔就大笔的，在今年在金融股灾的时候大笔的进场。
嗯，
那我每个月本来要扣款的20000块，
嗯，
我就去还银行，
嗯，
变成还银行。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替代的方式。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认考虑是不是要用借贷来在股市低档的时候大笔加码。
嗯，
当然这有一个风险存在，你低档根本就猜错，因为后面可能还有3%要跌，
或者是更低的，
这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在做借贷时，你千万不要太有信心，
嗯，
一次就要把它借好借满。
嗯，
那你这个风险都考量过后，你觉得你借完之后每个月要还款的金额都是你能负担的能力范围内的话，再来考虑。
嗯，所以其实回过来也不是说不行，只是你要去思考的是说，你要去想哦，你任何一个投资都有可能血本无归，那你有办法去 handle 这个？你每个月要再多付出一个你要还款的金额，那个钱是不是你可以运用的那个闲钱的部分？是说它完全会压缩到你原本的生活条件？
对，
那这样就变得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到头来，我们投资的那个最终目的，除了赚钱之外，你赚钱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嘛？
对，
对啊，你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啊，想要过更好的退休生活，然后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等等。那那个钱最终是要用到自己身上的。所以你还是要到头来，你还是要去思考说，哦，也可以借贷，但是你能不能去承受那个还款的部分，这也是大家要去考量的地方。我想真的有很多这个 ETF 的讨论跟选择，尤其像刚刚讲到的一些比较新颖的话题，或者是他心里会有些迷思，他觉得哎呀，最近我真的看准了什么，人家就跟我报了名牌，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
嗯，
就很心动，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你就是在适度的范围，你可以去做，但是你不要真的就是又把整个身家又栽进去。
对，
感觉抵抗诱惑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在书里面其实我已经有列出我觉得可以长期存的几档台股的跟美股的 ETF、
嗯、
基本上如果投资人你完全没有概念的话，这本书等于是我觉得我专门出这本书就是写一个很简单的武功秘籍、
嗯、
你在完全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你可以简单照抄就好了、
嗯、
因为我在出完第一本书之后被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老师请问那到底可以买哪一档、
哦、
有时候被问到很烦，我就讲啊，就0050啊0050啊、
嗯、
可是说真的啦，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讲0050你也不一定会赚钱。
对啊，你就心里就想说，大家都说心里又怀疑。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朋友问啊，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如果问到一些投资老师啊或者是专家的话、嗯、你应该先问他的不是标的，你应该先问他说，老师你是用什么方法投资的、
嗯、
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有的0050是看 K 线买卖的、
哦、
有的0050是赚波段价差的、
嗯、
但是我的0050是买长期二三十年的、
嗯、
每个人都跟你讲0050，
但是做法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嗯、对，如果我跟你讲0050你要去看 K 线赚的话，那赔钱那也就是刚好而已、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清楚说我们多半啦，其实虽然会自己慢慢学啊，学这个理财的观念、理财方式，去看懂一些东西，但是还真的是有太多不确定性了。变动性你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再厉害的分析师也没办法跟你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
是，
所以我想，这个实际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新的不管是国家政策的变动，或者是些意外的发生，有些事情像疫情啊，也没有人想过疫情会来嘛，啊来了就大家都受到一些
就这么突然，
对对对，受到冲击，那你只能等到发生之后才能去因应。但是回到我们刚刚今天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做一个长期的，其实很多事情时间只要一拉长，中间的那个大起大落时间一拉长就比较不是大起大落了，
真的真的没错，
那个波动就会小很多。那你说真的会不会突然致富？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大家也不要以此妄想，但是至少会让你觉得我可以去对抗这个币值越来越薄的问题，然后甚至是说至少可以让去存到一个长期20年后十年后，假设你是一个这个就学的一个基金应该是可以存得起来的钱，读书的钱或者是一个退休金，是可以慢慢有机会比较要能够达成的。在我认识投资理财一些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天哪，怎么可能赚得了退休金啊，我们平常去算月薪就知道你怎么可能赚得了退休金你就算每天就是每个月，例如说每天不吃不喝，你直接把月薪拿去存银行，你都不见得能够赚到退休金了，更遑论你完全不做投资的方式呢。所以我想透过这个刚刚讲到 ETF 存股，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跟建议。那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读者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疑难杂症还是会来问，那名牌是最常见的啊、嗯、
对，
是不是感觉大家还是会想要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对，其实对啊，因为像我第一本书写的是我的心态的转变跟投资心法、
嗯、
然后我也教大家怎么去计算你需要退休金，但是大家很多读者看完之后，大家还是想要直接说，老师你直接告诉我答案，
告诉我
买哪一档可以对，基本上我在书里面已经有讲，我只是没有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跟你讲怎么做、
嗯、
这也是我为什么出这本书的原因。好、嗯、那我就直接告诉你，你就照着这样做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想了、
嗯、
至少适合九成的以上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累积资产。那至于你的资产累积到后来你是不是想要做什么转变，我觉得随着你对 ETF 这个概念越来越熟之后、嗯、尤其我你把这本书看完，你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调。如果将来再出新的 ETF 你想要换当然也可以，因为有可能会出更好的 ETF、
嗯、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台湾就0050嘛、
嗯、
顶多0051，就是市值的51到150名、
嗯、
我档都买起来就是买进台湾前150家的公司。可是像美国 TI 这一档，他买下全国的大中小微型的企业的4000家公司、
嗯、
台湾就没有，因为台湾上市公司有近千家吧，千家左右、
嗯、
可是你就算用这两档 ETF 你也只买150家而已、
嗯、
如果未来有哪一家券商出一档 ETF 它是买进台湾前300家500家企业的话，那我可能就改买这一档了、
嗯、
对，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选股逻辑是什么，那你也知道我们存 ETF 主要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未来有出更好的 ETF，我相信很容易0050就直接换我刚刚讲那种方式。
嗯，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一些选项你可以来做选择，然后最主要还是大家观念的一个改变哦。
嗯、
然后去因应一个未知的市场嘛，就像刚刚讲的，不管是大环境其实我们也无法预料，那我们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出现什么新的投资的管道或者是新的投资的方式。
对，
那至少大家可以先建构一个比较正确的投资观念，不管是很辛苦的这个月薪族啊，其实真的存钱不易啊。
对，
然后或者是其实已经小有资产的，甚至 至是刚刚讲到说年轻的时候受到这个股市的伤害然后一直抱着钱不放，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很辛苦，其实都可以适度的来做出一些改变。那你也不是像一开始讲说，哎，你就是全部的钱都投进去，我跟你说那是很可怕啊，我也没这个心脏可以去承受了。你真的是要去开始做的时候就不要太多，尤其是你越害怕的人就不要这样子挑战自己的极限
对，我觉得你可以花一点，可能比如说一两年去慢慢变得信心来。当然我们说投资是越早越好，但如果你真的对于一开始真的很害怕的人，尤其怕赔钱的人，或许你花一两年时间慢慢去累积，你看到这个正向的成果出来之后，你可能会更有信心的去投入更多的资产。
嗯，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雨果老师跟我们分享 ETF 存股，在书里面真的是很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投资的一个必要性，以及说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走 ETF 这个投资的方式，有一些可以放长期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是长期的选择选择，很多很多都有啦，超多的选项，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了解跟认识。我自己的话，前半段台股就比较熟，但美股我真的就很不熟，所以我觉得美股那边我像在看无字天书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确实就是有时间，我也想要多了解一些。那你也不代表说我自己的取向就是我一定要先认识他，我才会花钱在他身上。我不想要花钱在一个自己都不晓得在买什么东西身上，
非常合理。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啊，那我就慢慢研究，反正也不急嘛。既然是做长期的，我也不急着马上做决定。那大家都可以定期的好好的来了解这样相关的资讯，然后为自己的投资理财去做更合适的安排。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雨果老师为我们做介绍，非常谢谢雨果老师。
好，谢谢薇薇，谢谢大家。
珍演唱的歌曲 Run Run Run，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跟雨果老师分享的这几段内容啊，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报名牌这种问题，主要是针对相对还在投资边缘观望的，或者是一直觉得哎呀我也是没有什么资产啊，每个月薪水基本上可能就用于生活或者是必要的开销，感觉没有办法存什么钱的，其实真的可以开始做出一些改变，去设立目标，然后去安排一些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哦。我们也会持续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做更多的分享。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哎，前奏应该有一点点印象吧，是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零》。
从来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宁愿孤独，懒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对？为谁把戒？
不会再哭。
谁错谁对？为谁沉醉？
走入温度空间。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怎么会哭？
谁错谁对？为谁麻痹？
不会再哭。
滚激昂的歌曲柯有伦的零，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短短半小时陪伴大家时光哦，真的过得很快，除了聊这个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短短半小时稍作休息哦，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别忘了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各精彩内容，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爱你的那一刻， 想你的那一个，谁才是你爱情中的波浪？放弃了这一个，然后等待着下一个，最后那一个让你最舍不得。
瑞星银行大好时机，基金定期定额由专案，手续费三折、两折、一折，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牢记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提供。